好，各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讨论我们的《大圣起心论》呢、那请大众翻到第二页啊，《起心论》的第二页。好，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啊。他说：“我们这个造论的是马明菩萨。”他要在这部论里面，他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大圣啊，大圣。那他一开始呢，他就定义了哈，所谓的大圣哈，又梵语又称为摩诃衍哈。他说这个其实摩诃衍所谓的大圣，其实就是讲我们的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但是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心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到底要怎么表达我的心啊？你才能够了解我的心哈。那事实上能表达的都是心的一部分，我们即使说破嘴，人家能够了解的还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在了解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其实不要太期待别人会了解我们很多，所以差不多就好了，已经有接收到我的心意就好了。好，那但是马明菩萨说，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心，那他用很清楚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一个就是从法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法叫做他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他心里每一个人都有个名字，但是就像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叫得出你的名字，然后呢我了不了解你，我有我的名字，我有我的职称，但是这个职称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上次说，上次看到我们这个第二页讲到这个所谓的法，就是在这个第二页的上面，这个叫做法。什么叫做法？法叫做心，那这个心就包含所有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都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是其实有时候又知道知道一部分，没有办法知道全面，但是这个心在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定义里面，它是全部包含。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所谓的众生心，它在这里面包含世间法出世间法，所以表示我们如果了解我们的心，我们应该可以通达世间法。可是我们在世间法很难，我们叫隔行如隔山，会艺术的没有办法对科学 有涉猎，对科学很了解的我们的专业，那对医学可能就一无所知，那医学音乐好像又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呢在这个心里面，其实我们都包含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好，所以呢在前天就是这个有一个美术馆的馆长，他就说其实台湾人，普遍现在都没有文盲，就是大家都认识字，但是现在的文盲是什么？就是文化艺术的文盲。我们碰到文化艺术这个区块，通常觉得那个是高不可攀，或者是没有机会，跟我们生活格格不入，但是事实上，生活也是艺术的一部分，艺术也要生活化，同样的，其实师父到世界各地会觉得，我们台湾虽然宗教很兴盛，但是我们的宗教文盲也很多，我们听到宗教就觉得那是迷信，我们会很严重的有两种迷信，一种就是疯狂的信仰的迷信，就是只要是佛就是好的，只要是拜拜就是对的，就是完全不问对或错，所以我们会很疯狂的去跟随着一个所谓的大德，追随这个名声，那这是第一种迷信，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分辨好坏对错，我们只是看名气，那另外一种就是，只要提到宗教全部一概打叉，全部都是错的，全部都是迷信，全部都是虚谈，全部都是非科学，那这种也是一种迷信，因为它完全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了解，也没有经过比较，没有经过深入，它就直接否定，那这种也是一种程度的迷信。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了解的不是只是表象，我们还要能够了解内涵。那在这边马明菩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达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宗教的需求，有文化的需求，有生活的需求，有艺术的需求，也有非 世间，叫做出世间，好，出世间的需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块净土，会向往所谓的清净，只是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去碰到，有没有去正视自己心里面的这个需要。所以呢，他说这个心的本身，它就包含世间法、出世间法。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心，它其实是应该什么都会，好，是全才，是通才的。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会？那被什么障蔽住了？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起心论里面会讨论到的。明明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丰沛的资源，每个人都有心，每个人都包含有世间法所有的功能，也包含出世法的所有的力量，所谓的潜能，可是却没有办法啊。那北北东西郎为什么佛陀他是佛，我们跟他的条件应该是差不多，可是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牵肠挂肚哈？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哎，法是这样定义啊，定义之后，嘿，我们看到义哈，它的内涵，我们真正要了解深入这个心啊，要从几个角度，很简单，我们就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好，一个叫做啊，就是所谓的体。一个叫做相，一个叫用哈，所以呢，他说，哎，这个两个角度义，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义的部分呢，就是从这两个角度，一个是大，一个叫做圣，好，一个叫大，一个叫圣，什么最大？所有的，好，这个世间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不算最大，好，所谓的大跟小是相对于小的比较吗？我们亚洲人。最高吗？其实不是哈，但是我们是最矮嘛，也不是，看跟谁比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家骑马，我骑驴。我们人一见面，我们开始比较哈，比看看谁比较有分量啊，应该要坐在哪里，或者是谁要先啊伸出手，谁要先弯腰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中有不同的阶层，那我们就会在比高低、贫富贵贱、美丑好坏。大小，好，那我们简单讲，一个谁是高跟矮哈，就是看你跟谁在一起。所以有的人他喜欢跟富人，喜欢跟权贵在一起，好，为什么？人家说他感觉哈，他是社会的名流。但有的人是极端，他完全很排斥。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显示出我们心里面难免都会有这种比较，所以。啊，人家骑马我骑驴，哦，看看哦，觉得自己很差哦，是为什么？人家是凯迪拉克，然后我是 Toyota 哈，那没关系啦，因为这个比较省油哈，所以因为我们会自己会自我去做一个调试，但是回头看看哦，那个每天都搭巴士的哈，骑脚踏车的，哎，可能也还好哈，所以就是人家骑马我骑驴，看看自己果不如，回头一看哦，一个人在推车。啊，比上不足下有余，会有这种比较，是我们人在有形有相中有为法中，我们会比较，能够比嘛，拿出来比，但是只要能比它都不是最大，好，只要能比就不是最大，所以他在这边讲要讲最大的这个心哈，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开发它，去使用它，去相信它，去依靠它？因为它是最大的，从三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出它最大。第一个就是体大，好，就是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我们今天要讨论到很多它的所谓的它真实的本体哈，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如果我们读过心经，我们会知道啊。哎，这个所谓的诸法空相怎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它是不生，它就不会有死的问题；如果它是不增，它就没有减少的问题。好，我们的财产有增就会有减，有得就会有失。好，我们有富贵就会有贫贱，我们有得意就会有失意。哈，所以呢，哎，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赢，我们没有办法赢永久。如果我们不跳出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就会起起伏伏。所以呢，这个大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比较，它的本体是清净的。那在心经里面讲，因为它是叫做空相啊，空相，它是空性的，所以从空性的角度，这个空没有办法比较。好，所以体大，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不增减，所以为什么它平等？因为呢，哎，它是真如，从它的本体来讲，它是空性。 好，但是空是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不是，它可以出生妙用，它可以生出一切法。所以我们所有的技术，电脑很厉害，科技很厉害，医学很发达，乃至于文明很所谓的进步，都从哪里来？都从人的心来的。好，所以我们竟然能够从一个黑暗的世界，每天啊，这个太阳起太阳落，我们靠自然的资源，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创造所谓啊自己有光明，自己有发电，甚至于到最后呢，哎，我们可以运用这样子的光跟能，还可以变出这么世界上这么特别奇奇怪怪的好、啊、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科技，那从哪里来？其实从我们的心来的，伟大的艺术也是从我们的心。好，要不然这个世界只是很自然的，就是日起日落。那为什么这里面呢，能够可以产生出这么千古的文明？好，其实这个是从我们的心去解读它，解读这个世界。好，解读了之后去欣赏，欣赏了之后来介绍大家来欣赏。所以呢，当我们的心要用的时候，我们的千言万语啊，它就会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一个人，有的人善于表达，有人不善于表达，但是从本体来讲，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从用来讲，有的人就是不太会管理自己的表情，有的人就是不太管理自己的手脚，有的人是不太会管理自己的言辞，有的人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他不太能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呢，诶，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好好的开发自己的心哈，这个跟佛一样的心，那么我们就会像佛一样，怎样，相也大，用也大。好，所以呢，诶，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本身我们具有这样子的无量无边的自性功德，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它。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起信论里面要讨论的，那到底是被什么障碍住？明明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千言万语，每一次讲出来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就是一定是讲那两句不该讲的哈。那讲完之后我们要去收拾。好，所以呢，诶，这个相大就讲它本身具有无量的功德，可是我们没有用，我们表现出来变成无量的烦恼，就会产生很多的障碍。好，那用的时候呢，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好，所以就佛来讲，就我们的心的本体本性来讲，我们是可以成圣，可以成贤。所以连孔子都讲人可以为尧舜，好，人是可以成圣成贤，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去做这样子的善因果，我们难免起恶念，它一定有什么原因来牵绊住我们。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去讨论的哈。那如果我们用对了啊，我们用对了就会不可思议的大。好，所以呢，我们修行之后呢，会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性，我们会改变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也会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好，会修善断恶，然后呢，慢慢就会发现，好像越来越能够称心如意。那这个大呢，它可有什么功能？好，第二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怎样？好，让我们一路成佛，因为所有的佛都是依着这个心来做的，从自己的心反求诸己，从自己的心出发，把心的体相用开发到极致到圆满。就会像佛一样，所以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他是依着这个心来圆满他的这一条路啊，最后成佛。那菩萨呢？菩萨是从因到果，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好，所以呢，就果来讲，从佛的果来讲，我看到我的以前啊，原来都是因为找到了自己这个心，所以就这样子走过来，心路历程。一路走来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长辈，我们已经有一生的成功啊，我们会回头去看看自己的20岁的时候，15岁的时候。所以孔子会讲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他回顾他一生什么时候开始立志向学，15岁。而我们现在呢，回顾自己的那一生啊，回顾自己的这一生呢，回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种下成功的种子，如果我们现在是成功的，当我们要把我们的经验转移给子孙的时候，要传承的时候，我们是回头去，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都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没有办法解读？因为他是站在我们的过去的那个角度，他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人他去看到这个未来他看不到。所以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立志要成佛的人，我们一个从果回头看看自己的因，我去讲自己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怎么样子的，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同，但是所有的佛他都是依着这个心而成功。好，那么还没有成功的叫做菩萨，我有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前面，我想要成佛，那么从因我就要学习这个诸佛成功之因。所以呢，对菩萨来讲，对一个初初开始的一个幼苗来讲呢，他也是依着这个心一路到佛。好，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我们都是在这一条路上，不管我们走的进度到哪里，我们都是要记得不要离开自己的心。不管你读的是金刚经，是楞严经，是华严经，是不是经，全部通通都要回归自己的这个心，那么我们就不会偏离自己的轨道。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这个我们心要怎么去理解它。第一个，我们学佛了之后，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广大，福报有没有越大，智慧有没有越大，我们的方法有没有越多，我们的心量有没有越大，我们的人脉有没有越大，还是学学学怎么越来越小，好，到最后呢都把自己关起来，自己念佛，好，自己修，好，就变成独行侠，好，连家人都舍弃了，这样不叫清净，这样叫逃避，这样子也是本末倒置，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开发。同样是一生，我们修修修修到最后越来越孤独，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好好的去用这个心的话，可能是越学越无碍，到哪里去都自在。所以呢，这个叫做大。那再来，它是可不可以用的，它是有功能的嘛，所以叫做乘。我可以一运用这个心可以载着我们到我要的目的。所以呢，很多人说我们学佛不能太现实，其实不是，我们学佛要很实际，我们学到的法是要能用，可是不能用呢，它只是理论，它只是文字，它只是打发时间的一个这个工具而已。好，它只是让我们耍嘴皮子，来跟人家辩论，表示自己很厉害。这样子，这个法是用错了，而且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实质功能。所以呢，这个大圣就要从头到尾，我们都要一直记得它的精神，它的内涵是这样。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到第三页我们要开始来解释，好，进一步来解释到底这个是什么所以解释分里面呢，菩萨他从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容，显示正义。好，那么他显示正义真正的义理的时候，他从两个角度，一个叫做真如门，好，一个叫做生灭门。所以在第三页的第一行，他说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好，第一个叫做心真如门，第二个叫心生灭门。好，下面这一句很重要这个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它是两个门吗？好，一分为二，好，心有两边，好，一边就是清净的一边，一边就是烦恼的一边，是这样吗？好，他在这边就讲这个两个门其实皆各总摄一切法，就是它通通都包括。两个门是他们的关系，你说它是两个门吗？如果它都总摄一切法的话，它是两个吗？你不能说它是两个，因为它其实含括的范围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好，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那它是一个门吗？如果是一个门，我们何必又要去讲两个门？好，所以呢，其实当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一个心吗？好，如果是一个心我们在楞严经里面有一个例子佛陀他问他说我们的心如果是一个，那心是在哪里停在哪里？好，譬如说这个，我现在有只蚊子咬我的头，我这里感觉到痛，这是不是心在痛？心不会痛啊，心不会痛，你这个只是皮在痛，那你为什么会感觉到痛？这个感觉不是心吗？好痛哦。好，我们好，蚊子咬我不会痛，有人打我一巴掌你会不会痛？会这边打一巴掌好痛然后这边给你呼呼秀秀 所以你就是既高兴又难过，就是诶一边又很高兴，一边要叫呼呼啊给叫巴巴嘞，那到底你是要笑还是要哭？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心，如果一个心现在人家打我一巴掌，我应该是只会感觉到痛。好，那这边人家亲我一个亲我一下，那我就只会感觉到这边的痛，不会感觉到这边的好。那我又觉得痛又觉得好，那到底有几个心？好，那如果说好，现在蚊子咬我这里啊，那蚊子还会不会去咬我的腰？会啊。好，那会不会脚刚好又踢到一个什么铁板，所以脚也痛，头也痛？那到底是哪一个痛？头在痛，腰也痛，脚也痛。所以我们说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就是诶这里也痒那里也痒的时候，哪一个是你？我觉得好几个心。是，如果心是两个，心是三个，好，那头一个，腰一个，脚一个，全部都是心，那我们就很多心，人格分裂。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它不是很多心的话，那如果好这个头痛，心跑到这个地方，脚应该不会痛呢，是不是？好，这里被人家打了哈，这边在亲的时候，这边没有感觉，应该只有感觉到一边呢。好，那如果心是什么啊？心是整体的哈，就是啊，全身都是有的话，好，我跟人家握手，好，应该不是手被握，应该全身都被摸了，那不是很可怕吗？是握个手，然后哎你好，然后全身都因为是一体的嘛。但是如果不是一体的话，手被摸，好，脚呢？好，脚被踢，你应该不会感觉到脚，是，所以呢，哎，我们要去讨论到心是一个的时候，它不是一，好，它，但是它又不是二，它又不是三，它也不是四，它不是多，好，所以呢，当我们要讨论到这个心啊，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可以言说的定义说它是一个，不是，它不是一个。那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二元的想法就会怎样？那它就是多个，但是它是多个吗？又不是多个，所以它叫做非一。然后呢，非一。我们一般都会想，哎，就是如果不是一，就是多嘛；如果不是多，就是一嘛，就只能这样子嘛。不，如果不是对，就是错嘛；如果不是错，就是对嘛。是不是选 A 就是选 B？ 好，所以呢，我们的思维里面呢，很容易因为这个二分法，然后我们就会解读错误，就会产生的执着。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哈，想想看谁对谁错哈，没有对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思维的模式很容易就落入这种对立的、相对的。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会发现，我们马明菩萨在讲这个心的时候，他会一边讲。一边扫，好，一边告诉你一个定义，一边告诉你不要执着，一边不要执着之后，又告诉你不要执着那个不执着。好，我们学佛很容易这样啊，现在通通都要放空的，所以执着一个空，说告诉你不是空，然后说哎又跳到那个不是空，又执着一个有，好，那不是有，他又执着一个不是有，又执着哎不是不是有，那么又去执着一个不是不是有，所以呢一边利要一边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只要有所定义，我们就会容易产生的一个执着。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了解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就可以看到他开始要显示正义的时候，他常常用这种方式。定义好之后，要告诉各位，这个两个门不是两个门，因为他总摄一切法，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他通通都包括。所以所有的一切万物，你都可以用心来阅读它，你也可以用心来定义它，你也可以知道这个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事物，它都不离开我们的心。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它。那怎么样的人事物不离开我们的心呢？诶，从两个角度，一个叫做生灭的角度，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角度。好，所以叫做一个叫心生灭门，一个叫做什么，就是不生不灭，叫做真如门。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诶，什么意思呢？这个两个门它都是不相离的，不相离它又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它就不需要去讲两个门，但是它又不是两个门，不是分开独立的两个门，它其实是其实是他们的关系呢，就是诶，若即若离，水乳和和交融，所以呢诶，我们先从心真如门来了解。好，心真如门就是相对于心生灭门，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真如，好，那他怎么来了解它？这两个，一个是从不说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两个人到心意相通的时候，你不需要用言语，你就能够彼此叫做心有灵犀，心灵相通。我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应该很少，是不是？我们很少遇到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因为是人，我们已经习惯这个社会性 的习惯了。等到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看刚才我们在等着上课，很尴尬，因为很安静，感觉好像要找一点话讲。还有什么时候坐电梯的时候，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然后大家在各自在那边看手表，看这个，假装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沉默不说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不知道怎么摆在哪个地方。我们已经习惯一见到人就用言语来冲淡这种恐惧，可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处理这种所谓的沉默。当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害怕。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要开始去觉照，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当没有依靠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不能够安住？所以，这个禅修禅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禅修它不能靠任何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要去适应那个叫做孤独。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以找很多人相伴，我可以无聊打电话出去喝咖啡，要不然我就去玩，我去翻电脑去看书，我们可以找很多事情来依靠。但是当我们这一生走近了到最后，有没有人会陪我去？躺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说不行了，我去看一下我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再依靠这个东西来打发你的所谓的空闲的时间的时候，你躺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地方依靠的时候，他怎么办？所以呢，禅修其实在训练我们的那种可以孤独的那个心。好，有一个人他很怕孤独，他就会一直想要寻求感情的寄托。有的人很孤独，他会一直不断的去做事业，工作狂。有的人孤独，他就会去想办法去找一个兴趣来发展，让自己好像不会再受到孤单的这种折磨。但是你真正能够了解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即使在群众中，你还是会感受到你的那个心他还是很孤单的，因为他的本质他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去言语，叫做离言。离言他是没有一个部分，他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当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他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这个也就是在禅宗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所谓的师资相合，就是什么叫做以心传心。禅宗叫做心法，叫做禅，叫做佛的心。那这个心我们要怎么去能够彼此表达？所以在禅宗的典籍的记载里面呢，最早最早的禅宗从释迦牟尼佛在在这个灵鹫山开示的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大梵天王，是天上的一个王大梵天，他带着一朵花来供养佛。佛陀在那一场开示里面他没有言语，他就是只有捻起花来让大众看。好，当场所有的人都是依赖佛陀应该说个什么，然后我们来学习。结果全部的人都听，突然一下傻掉了，百万人天通通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到底佛陀在干什么？在变什么啊？然后佛陀在捻花，只有一个人了解佛陀你捻花什么意思，他报以微笑。所以呢，这个人到后来就得到了法，是谁？ 大迦摄啊。所以佛陀讲啊，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今天我把这个法附嘱给大迦摄，事实上不是只有大迦摄好，他能够接到这个法，只要你了解这个心，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法。什么法？佛陀拈花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心在拈花。好，那我了解的，你我不需要说啊，我拈花谁要这个花？没有啊，所以我了解你什么意思，我用心来回应你。所以这种叫做不用言语的，这叫默契。你懂我也懂，我们跟旁边熟悉的人会有一个默契。好，会有个默契。好，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个默契。是学法，哎，师兄弟，大家熟了哈，彼此之间呢，看一眼，我觉得啊，现在一看到师父就啊，要点个头，点个头就够了，你不需要再言语了。这种就是叫做交情已经够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知道哈，大家哦，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就是一种那种默契，叫离言，离言。但是要到离言之前呢，我们还是依赖言辞。好，所以呢，如果哎，大家很向往这种禅修的境界、啊，可是你真的要去进这个禅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沙漠，我说奇怪，为什么哦，这个三棒子就可以开悟哈？啊，这被骂三下，这大喝三天，震耳三啊，这个振聋发聩三日，然后就开悟了哈。哦，或者是有这种斩首的哈。然后被削手指也开悟了，或者听到流行歌也开悟，你会觉得那个手法很奇怪。其实这些手法或者这些接引的方法，它因人而异，它就有千百种。所以呢，这个就是哎，当我们要说这个心的时候，要谈论我们的心的时候，它有可以言说的部分，但是也有没有办法言说言语的部分。那佛法很特别的部分啊，也很残忍啊，就是他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让人家完全了解，你必须要从言语中你去配合，然后你自己实际上有体会，你才能够了解那是什么。要不然言语道断，你讲破嘴还是听得不飒飒。好，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的本体啊，这个最真实的部分啊，这个最真实的部分呢，它是又离言又依言哈。好，那么我们来看所谓的离言真如，心真如者，他先做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它就是什么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它的定义那么简单呢，就是意思就是它叫做一法界。我们一般呢，我们的心有十种法界，有没有？我们上礼拜讲。这个十法界，心如果很快乐的时候，就好像在天上；啊，心很痛苦的时候，好像在地狱。啊，天堂跟地狱它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好，那如果我们现在的人，人也有很多悲欢离合，有得意失意，所以我们即使一天，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境，所以我们就是在各式各样的法界中。那这些法界呢？哎，其实它从心的本体来讲，这个心真如啊。这个所有的这种变化，它都不离一法界，这个叫做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它不动的时候，它的本体，即使你在动，即使你现在是快乐是悲伤啊，它都还是如此，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它的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言语，没有办法言说。那这个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段，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个心可不可以找得到。如果我们是要依靠外在的言辞，其实很难去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心。那我们要去体会它其实不难，就是各位师父现在在说话，大家能听吗？可以听了之后，我有分别，我喜欢我不喜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吃的时候的第一口哈，第一念，那个是没有好吃跟不好吃，就是吃。而我们后面吃的很好吃会怎样？哇，好好吃，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两口，再多吃三口，我们会追着这个感觉一直跑。好，那有感觉之前那个是什么？哦，所以呢，在中庸里面有讲啊，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心叫做喜怒哀乐之未发，那个东西叫做 我们的本体。好，发而皆众解，发而皆众解谓之和，就是用的时候就能够依着这个心能够有善的用，但是我们要必须先找到当他不用的时候在不在。所以我们上礼拜问过各位，我思故我在，我们怎么去定义我啊？就是啊，我的思想啊，我的感觉啊，我的喜好。好，我们每一个人介绍自我介绍三分钟，我们就开始想啊，我是哪里人啊，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是什么工作，这个所谓的工作也好，名字也好，哪里人也好，我长相身高体重，它都是只是一时的。你能够持续多久？我们的工作没有换过吗？有啊。我们的名字没有换过吗？有啊。好，乃至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长相没有改过吗？有啊。好，最多最多用了100年以后，你要怎么去定义你自己？好，所以有思的部分呢，是我没有错，但是不思的部分呢？好，所以现在这个真如他在讨论的叫做不思的部分。好，那它包含什么？这个一法界大种相，它是整个所有万物的本体，所以它是总和，它是总相。总相法门的本体叫做体，它的本体本质。好，简单来讲叫做不生不灭的部分。不动的时候是什么？不用的时候是什么？乃至于呢，诶，我们即使行住坐卧，它的这个本体还是如是，所以呢它叫做真，它是最真的。它不管你是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你是什么条件，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好，都是最真实的。而且它是不变的，如就是不变。好，那这个我们看一段这个达摩祖师。我们那个达摩祖师呢，在一这个有没有看过所谓的达摩祖师传？达摩祖师传呢，这个虽然他演的有点好笑，可是这一段呢，可以让我们有一点体会到，我们要去找一个这个本体，新的本体要怎么找，它有一个过程。来，请大家关灯好吗？这个画面上啊，这只是揭露一段呢，就是达摩祖师传的电影里面啊，达摩祖师他要去出家。那事实上达摩祖师是不是这样去出家？其实不是，但是因为他是电影，他这一段呢，他本来是王子，三王子第三个老三，结果当他父王走了之后，父亲是交代他要去承接，好，承接这个王位，但是他不要，他去出家了。好，为什么？因为他在问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好，他因为这句话，他一直参不透，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生我之后，我可以认识所谓的我，但是还没有生之前是谁？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就是因为不太了解，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这一生结束之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一生我们很认真的去做我扮演的角色够了，但是结束之后呢，我们不是合上眼就没事了。好，那有的人说，哎呦，我又看不到未来，所以那要干什么？但是如果有呢，好，如果有呢，我们不能够保证有没有。好，但是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的确有的人因为修行而知道自己的未来要怎么去掌握。那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好，那这样子有一天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紧张，我们会害怕。好，所以呢这个达摩祖师说，到底谁是我，我是谁？好，他想要探究清楚，所以他去出家了。出家的时候师父给他一个功课，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声音可以大声一点吗？我们用这个好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点点不懂的尊师重道， 制作鱼竿，要说是
啊，
看有个性单词高于在身，我就说你为主吧。
这杜先生，这杜先生，
那你又为何来出家？
哦，这个灯关了。
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说话？
任何答案都不是脱离我执着的，不如就是说，
好，既然你有折服之心，那你就先去干一些稳固的自修事，以表心情。
好，所以他的师父叫他去盖一栋自修室，这个自修室是要给他以后修行的。好，那这个自修室要很稳固。我们一般呢就想说，哎，这个闭关的关房，哎，应该就是要用很上等的素材去把它做起来，所以他，哎，他就很认真的去盖。日以继夜啊，汲汲营营，非常认真啊。其实我们大概这一生也差不多，就是一直在建设一个所谓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啊一个家啊，或者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成就啊。不管我们是学业上的成就，或者是道业上的成就，好，或者是我们的事业上的成就啊，人脉上的成就，都是就好像是这个东西我们在追求。我们觉得他是很可以依靠的。好，但是哦，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哦。
这
放
心了。爹，干啥？这回让我撞了你了。哎，爹，爹，你敢勾引我老婆？你干啥？谁勾引你老婆？谁敢勾引我呀？爹。
别过来啊！哎呀，给我站住！
好，所以他的成就被破坏了，而且破坏的很厉害。然后全毁了，这样。好，所以总是有倒霉的时候，但是通常倒霉的时候会怎样？会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就已经够惨了。那连饭都不能吃了。手流血啊，脚也流血。好，没关系哈，就是可以再来啊。所以他盖好了第二栋。这一次又是什么功课？好，这次是天灾哈。
霍习宗以何为名，还放弃？
以
后不用做饭就好。
好，最严重的是连他的师父都不要教他了。好，所以其实他在这里面呢，就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连师父都不要教他，他还要不要修行？就是也不收你为徒了，然后呢，然后哎，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只有他自己想一想之后呢，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事情。那我们遇到善知识也好，没有遇到善知识也好，遇到有贵人也好，没有贵人也好，其实自己还是要走。那好，他盖好了第三栋，那这一次呢也盖得很稳固，还有绳子在旁边支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哎，他却把自己盖起来的房子都破坏了。
嗯，哎，明明盖好了，为什么把它拆了？
好，为什么要把它拆了？哈，
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盖好。
好，他说他现在才是真的盖好了。
说盖好了，是不是应该是叫造成活到今天再
回我来。
好，所以呢，哎，他在这个时候
第一刀断除一切烦恼，第二刀自修一切障，第三刀遍度一切众生，见四理法道，
好，请开灯哦。这段哦，它是一个哦，算是一个虚构的，它是虚构，但是它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修行，如果我们依靠的是这种所谓的，哎，第一个一般人依靠什么？依靠外在的东西，我有钱，我有事业，我有家庭。好，或者是我现在有车子，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好外在的资财，我们可以感觉很丰富，我什么人生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很多人他觉得这一生这样就够了，子孙满堂，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修行只是要这样子，好，那他应该是不够的，这个外在的东西应该不够。好，那么当我们转到我们自己要修行的时候，要选择一个法门的时候，好，如果这个方法一部经就够了，好，一个佛号就够了，是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它有很多的方法让我们修。我们要读经，有很多的经典让我们读，三藏十二部经，我们一辈子好真的好，就是依靠着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本是有课就来上，没事来上，我们一辈子也会很充实。好，但是这个还是在生灭，还是有修就有，没有修，然后呢，我们的心有修行了，哎，觉得很充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修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去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不能修行了吗？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那么表示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可以让我们修到生生世世都不会退转的。所以我们曾经很精进很用功，因为我们的心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找到一条路，那种勇猛心啊，是真的是千金不换，很珍贵很难得。但是当我们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心会疲乏，会厌倦，所有的法门都试过然后没有什么效，然后我们会发现没有人认同我们，又突破不了，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时候很尴尬。这个时候就会选择你是要再上一步，还是你就干脆回去过平凡的日子。可是你要回去过平凡的日子，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的，怎么有可能平凡？怎么有可能像一般人这样哦，就迷迷糊糊浑浑噩噩的这一生就这样过，很难。所以呢，哎，学佛学到后来变得很尴尬哦，卡住。什么原因？哎，就是在这个心真如门这个部分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不要靠任何的时间空间，任何有形有相的东西都能够用功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人家拍手我还是这样，人家不拍手 我还是这样，只是这个我，这个是真实的我，叫做真。好，这个我是不生不灭，它是离开一切的言语文字，乃至于离开一切的外加的评价，好，这个外面的好外在的评价哈。所以呢，这个心是在哪里？所有的经典里面，它其实都有讨论到这个心啊。在《大圣起心论》一开始讲心，直接先讲本体的部分，好，因为他认为我们如果先找到自己的本体根本啊，当我们要用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迷失。好，所以呢，哎，这是起心论一开始就先来告诉我们呢，这个所谓的真如，它就是这样啊。哎，只要我们建立在有生有灭、有依靠的法门上，我们就会进也会退。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个心真如门哦，依着这个心真如门来入门，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哈，这个真正叫做不生不灭，心性不生不灭。好，那么他进一步就在讨论，那这个心到底是什么？哎，我们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好，还没有发，还没有开始启动喜怒哀乐，喜怒哀乐一开始之际，那个心是什么？我们要掌握到，如果我们开始喜怒哀乐了之后，这个欢喜跟痛苦跟高兴跟愤怒啊，喜怒哀乐的这个情绪，它是不是真的？它虽然哦是由我们的真心起的作用，但是它是妄心，它是有生有灭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再怎么生气，有没有生气30年都不会停的。好，我们再怎么开心哦，我们就差不多开心个3天10天，然后再回去想那个最早的那个开心的事情。刚开始第一次听到是跳起来哈，第二次听到说哦还好哦，第三次听到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表示这个快乐的心它也是有限的，痛苦的心它也是有限的哈，它会改变，它会生，它就有灭。好，所以这个它就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它就始终如一。始终如如如，就是本来第一次跟最后一次跟第一千次跟第一千万次都是如，都是一样，等于等于等于。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念佛的时候的那个新鲜感，到念第一万次，到念第十万遍的时候的那个新鲜感有没有一样？我们第一次参加法会哦，第一次学习穿海青，好，到已经穿到不行，不够轻啊，要软哦。哎，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已经厌了，已经很熟了。好，所以呢，哎，我们第一次叫做初恋呢、啊，初恋第一次见面，大家彼此之间都那种悸动，那种感觉很好。可是到我已经见到你的真面目，跟你相处了好第1001夜了之后，哎，已经没有那个新鲜感了。我们还能不能够像第一次这样子？是，就是这个心会让我们改变，所以不是人爱变心，而是我们本来我们的心就是有这种生灭的特质，因为那个叫妄心，好，妄心。那么我们的真心是什么？我们的真心就是这个叫做不生不灭、始终如一的本体。师父在说话，大家在听，能听的这一个。好，我们看到影像啊，在看能看的这个，我们吃饭穿衣能吃。能分别对错美好美丑善恶的这个东西，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心，这是我们的本体。那这种只能去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哈、啊，因为起心论继续讲啊，他说这个虽然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可是呢，所有一切的变化，所有一切诸法，都是因依着妄念而有差别。明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这样子没得比较、哦、可是事实上现实的社会就是你跟我之间就是有很多的不同。为什么同样的眼睛鼻子嘴巴斗在一起也不敢、哦、同样的 身体、哦、穿了、哎、衣服上去、哦、又不一样了。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碗饭，大家吃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啊、吃完之后会出去、哦、要讲话，我们产生的效果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奈、啊、奇怪、那个 我哈、啊、好说歹说苦口婆心讲的满腹的道理，你一句都没听过去啊，都一句都没有听。你的那个朋友讲一句，你又给我跪下去啊，那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就是我讲的再有道理，人家不一定买单。但是没道理的人，通常一讲就很有煽动性，全部的人都去。好，所以哎，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话，为什么说出来有利跟没有利？好，有影响跟没有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差别哈，所有的差别依着妄念而有差别。这个妄不是错，而是它叫做生灭的用，有这种不同的分别哈。如果没有分别，那么就没有一切的境界。你不要去随着这个境界，没有不要去分别这个好坏美丑，那么哎，就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切的境界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所谓的境界，我们会被牵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境，把这个依着境而起的一个分别心当成真，把妄当真啊。这个既然是妄，它就是假的哦，它在演戏，我们入戏的。好，那么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哎看到戏而不入戏啊，我们不要被境界牵着跑，哎，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练习看看，这个人啊，画面上的小孩子在哭哈，他在做什么？来，我们请关灯。哈，这个小孩子怎样？在哭哈，哭得这么厉害，当一个孩子在哭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的孩子哭了，你会不会赶快跑去？好，传点是不是就赶快跑去？他在幼稚园工作啊，一个孩子哭，拜托秀秀秀秀，然后旁边那一个也是啊，我也要哈，那也是哭的疲于奔命啊。以前的妈妈很厉害，一个人可以养十个孩子，还是很健康的长大，是不是？他还可以一边让孩子在那边打架啊，他在那边煮饭，管他的哈，就是去打孩子，本来就会打。我们现在不行啊，一个孩子这一哭啊，全部的人八个大人就围过去，然后哪里痛啊？哦，地板坏坏。我们是这样子养孩子的哦。好，这个孩子呢，你理他，他就哭得很厉害哦。那我们来试试看，当我们不理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事实的真相哦。原来是假的、哦、他哭得声嘶力竭、哦、他哭到在那边耐着不起来、哦、他要做什么？他就是要你去呼呼、啊哦、他就是要你去照顾他、哦、他就是要你去注意他，然后他就是要你去、哦、欣赏他、哦、当你不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啊，伊嘛是就搞看白色的哈，所以你看，你不理他，哎，他其实没事，他是演的，然后他的演技很赞，一流，啊，他就是要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哈，他哭到喘不过气来这样哈，哭到好像快要不行了，他会哎，我们的妄念呢，就像这个孩子一样。这个妄想是这样啊，我们去养它，它就越来越像。我们到起心论后面，它就告诉我们啊，诶，当我们去制造出一个妄念的时候，这个妄念为了要继续活下去，它要继续持续下去啊，它会加强你的哦错误的概念，你会加强你的错误的判断，然后它为了要让这个妄念继续持续，它就让你当真，把它当真，然后当真了之后呢，它就会制造出很多的错误的讯息，让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全世界只剩下这件事情该处理，你就会全心全意的去处理。好，我们起烦恼，大家都会起烦恼，当我们起烦恼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只会去一直去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件事情，它就会占据我们的心，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我们十年二十年之后回头看呢、啊，我们会发现呢、啊，其实那也没什么， 可是当我们在起烦恼的那件那个当下，我们的所有的身心全部都被这唯一的这件事情障碍住。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们来看，来，大家趁现在啊，做一下动作，做一下运动。这个测试啊，它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啊，这个注意力的测试，看看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好，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呢，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怎样啊？它的指示就是在画面上会有六个人在传球。六个人里面三个人是穿白衣服的，三个人是穿黑衣服的，他分成两队，好，一队在传球，另外一队也在传球。那么我们现在要计算，在短短15秒里面，白色的这一队他们传了几次球。好，有做过的还要再做一次，为什么？因为如果做错不能下课。大家注意啊，哈！好，画面上啊会给大家看一下哈。好，是不是有三个人穿白衣服？一二三哈。好，那三个人穿黑衣服，对不对？黑衣服哈。我们要算白衣服还是算黑衣服？白衣的哈。好，来，要算哦，不要放弃哦。好啊，不可以没有人哈，不可以没有表示意见哦哈。来，开始。好，几次？好，来，请开灯哦，开一个黑的灯。来，算到13次的举手。14次。好，1、2、3、4、5、6，哎呦，还不错哦，15次，哎呦。1、2、3、4、5、6、7，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举手还是没举手啊？8、9、10、11、12，哎呦，哎呦，我们台北的人比较聪明哦。16次的举手，16次，1、2、3、4、5哈，五哈，好，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答案？你算几次？14哈。好，答案是几次？答案是聪明的这一组啊，15次。好，15次的人啊，请举手，15次。好，15次啊，你有没有看到黑猩猩？嘿，你有没有看到黑猩猩？好，没有看到黑猩猩的请举手。我们没有，通通没有看到黑猩猩。黑猩猩是什么东西？什么黑猩猩？好，有看到的请举手。有看到哈？哎，可是看到了哈，看到了算错的请放下。好，我们来看哦，奇怪，怎么会黑猩猩倒带一下哈？有没有看到黑猩猩？耶，好大一只哦！不是小小只哦，这只好大哦，而且它还停留了好几秒，对不对？这么嚣张，为什么没有看到？都是得发生什么事情？好，不是我们没看到哦，连那个最聪明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也没看到。然后当他们倒带的时候，他们还说教授一定换了另外一段给他们看，这样哈。所以我们人很特别哦，我们的眼睛会自动避开重要的讯息。好，为什么看不到？好，上一次有人抱怨师父说，师父是你规定我们只能看白色，所以害我们没看到黑色，是不是？我们的确是要大家算白色没有错，但是我们有说不准看黑色吗？没有哦。所以我们自己的选择会蒙蔽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的妄念是这样子来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当我们选择我们爱，我们不爱的自然就被我们 delete ignore， 我们就不去注意它。 所以很神奇的是，但是当我们要去注意它的时候，我们就分心了，就算不准，算不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两边，又算对，又看到，又顾到全局的人，请举手。但是不是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就算对，然后又看到黑猩猩，还很棒哦。这种人通常都是少数，我们通常就叫落两边。我们要专心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忽略。所以当我们全心全意在冲事业，我们失去什么？我们全部的心全部通通都在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可能又失去了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好，所以呢其实是这样，当我们又要全部都顾及的时候，我们就疲于奔命，然后我们只能选择要照顾某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我们就不要去抱怨我失去很多，因为那是我们选择的。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圆满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从自己的心出发，掌握到自己的心哦，我们是可以事事圆满。但是还没有掌握之前，我们只会随着妄念而产生的差别相。因为我们的24小时只能投注在某一些事情上，你就是投资。投资之后，你投资 A， 你就没有办法照顾到 B， 但是平均投资，你就差不多就是平均发展，没有办法有大成就。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取舍，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心思是有好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就很容易去忽略其他。好，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全身上下的缺点很多，我们也没有注意，我们只会注意到，哎呀，他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我最爱，是不是？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比不上他那一双眼睛来得有魅力，所以他的这个一双眼睛呢，他就会掩盖住其他的缺点。好，好不容易呢，把他追求到手了，好，相处相处，慢慢慢慢，他的缺点浮现出来，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他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以前只注意他的水汪汪大眼睛啊，娶回家久了怎么竟然还有，事实的真相是还有一张血盆大口，然后就没办法接受，说你血盆大口来对狗姐龅牙，你为什么不早讲？有啊，我以前都一直对你微笑啊，可是你都没有看到啊，没办法啊。是，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很极端的，就是当我现在发现他有血盆大口，有那一颗龅牙了之后，我怎么想就再也看不到他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他的眼睛还是水汪汪啊，但是我就会转移到唯一的缺点，就掩盖住所有的优点。我们是会去注意去挑人家毛病，当我们要挑人家毛病，他的所有的优点都掩盖不住他讲话口疾，是不是？如果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又完全的溺爱，就是他什么都不好，没关系，因为他只要有一个好就够了，是不是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的心是很自然的，随着我们的念头、我们的选择而有所偏颇。所以叫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因为我们的心在用的时候，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当它用的时候，人就产生了差别相。差别相。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